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的灵命的长进。无论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难处，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有一些困惑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借助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跟交流的。什么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你可以拨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礼拜一早上是黄家燕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在接听你的电话，而礼拜三的早上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就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跟黄家燕老师互动。更感恩的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非常感恩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为您特别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困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晚上7:00到8:00可以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说打电话这段时间都不方便的时候呢，你可以借助电邮跟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鼓励你在这个电邮里面呢，也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让我们方便跟你保持联络。另外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我们来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前呢，素琴上个礼拜五呢跟大家分享过，作为家长的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如何养成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我记得上个礼拜五呢跟大家分享了两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点呢，就是帮助他们给他们自己力量。第二点呢，就是让他们知道克服困难的价值。第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保持乐观。你的态度会感染你的孩子。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儿童心理学家呢，才常常告诉我们，做父母的家长能够以身作则是多么的重要，示范良好的行为给孩子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了乐观的态度。乐观是强大心理素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教育学家呢也告诉我们，乐观充满希望的孩子呢会觉得更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通常他们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呢，也就更加的有自信。所以乐观的精神是可以透过学习跟教导来学会的，所以希望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记得。在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道歉，如何的道歉。强大的心理素质的关键之一呢，就是情绪之商，我们说 EQ， 这个呢包括了同理心跟自我的意识，告诉我们的孩子尊重别人和尊重自己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包括了尊重的聆听别人的观点，并且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呢，能够真心的诚意的来道歉。那这个呢，不代表说你或者是你的孩子需要没事一直的道歉，而是提醒不要错误的自我责备自己，让负面的情绪而伤害了你的自信心。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心理素质强大的人会替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且他们呢，若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的时候呢，会真诚的道歉。也盼望做父母的，让我们真的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呢，不断的去学习。当你越学习的时候呢，你就会越认识你的孩子，你就会越懂得怎么样让孩子健康的成长。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李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李弟兄。
啊，就是我那个去年也给你打过电话了，然后的话，今年，四月份开庭了嘛，开庭的话，然后法院的话就是驳回他的离婚诉讼了嘛，
嗯，
然后就是他现在就是抚养费，什么都不出，然后小孩的话，这个月还是来帮忙照看一下子，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问他要抚养费啊。
你在法庭找律师的时候没有问这个问题吗？
法庭上我没有找律师。
哦，你没有找律师啊？
对对对。
法庭怎么样驳回他的抚养权呢？
啊，不是驳回他抚养权，就是驳回他这个离婚诉讼请求。
哦，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啊，还没有。
哦，还没有啊。
对对对，
所以表示现在你们还没有离婚。
对，还没有离婚。
但是你们你们是分居的。
对对。
分居了多久啊？
有一年了，去年五月份到现在。
如果法庭驳回了这个离婚诉讼请求的话，那你有没有再跟你的妻子就是进一步的交流？
没有，他因为他现在患有抑郁症嘛，他的解释是因为我不同意离婚，所以他现在就是被逼的变成患有抑郁症了嘛。然后的话，他就是把我的联系方式都是拉黑的，我也没法跟他沟通。
哦。但是他会来看孩子吗？
就是去年到就是过完年到现在嘛，就到四月份是没有来的，然后到四月份开庭完之后，有来的，有来的是，但都是趁我不在的时候来的。
孩子多大？
七周岁了。
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男孩。
所以现在这个孩子是你跟你的父母在抚养他吗？
对对。
那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反正他得从他的来看的话，等半年之后再起诉第二次嘛，第二次基本上就判了嘛。我的打算就是，反正他孩子他也就是说他。也不想要嘛，那就是说我自己就是正常抚养小孩就好了，就是我想就是想了解就是这个抚养费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应该为他争取，因为他搬出去的时候把这个家里大部分钱都带走了，只留了一小部分，然后的话我因为有的教导说那我们信主的话都要忍耐，容忍包容他，包容妻子什么的，但是有时候我想这种就是遇到这种不公的事情，要不要争取？
其实也应该争取的，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什么事情都不争取，对不对？
对。
那我想问的是，你的妻子走的时候，她把家里面的费用都拿走了，那现在呢，她来看孩子，所以你的想法就是说，可不可以跟妻子要这个抚养费？那我想问的是，你的妻子有能力付这个抚养费吗？
她有能力的。他也在工作的。
哦，他有一份好工作。
对对对。
但是大前提是你叫他付这个抚养费，因为孩子是他不想要的，对不对？
他的解释，他就是跟包括他朋友了什么，他的解释是争不过我才不要的。他但是他内心当中是找各种理由。说什么的，然后他找的理由就是比如说他把房子让给我住，然后他搬出去，然后我说那你来住好了，我搬出去。那他又说我要搬出去的话小孩我就不管了，叫他一个人带孩子辛苦。那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带孩子搬出去，你在这边住。然后就是反正他就是找各种理由吧，就是说就是他自己的话，他心理承受能力也比较差吧。包括他现在又患抑郁症嘛，他自己也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嘛。也对对对，然后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嘛，他就会找各种理由，是比如说我们家太强势了，他争不过小孩或什么，或什么怎么，他家独生女自己一个人对小孩照顾不过来，找什么理由，反正就是。
李弟兄，当初你们闹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闹离婚的原因就是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了嘛。因为我去年十一月份还是十二月份有跟你们那边打过电话，就是他觉得两个人过得不合适了。对对，就选错人了，用他的话说。
他不信耶稣吧？
他也信，然后是22年受的洗。
我觉得没有信，如果是信耶稣的话，他不会有这个想法。什么叫做选错人？你自己选择了这条路，你就要负责任到底嘛，这是最基本的。再加上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的话，婚姻不是儿戏嘛，不是说适合才在一起，不适合就分开，对不对？婚姻是一个约嘛？
对，这个之前有跟他谈过，然后就是他觉得我是拿圣经在压制他什么样，然后他包括在法庭上，他在法庭上也跟法官也说了，他说是说两个人根本没有感情了，他是因为基督作为一个基督徒才不离婚的，他们基督教这个对婚姻什么很严格，所以他才不同意离婚的。然后，但是他也在法庭上没有说是自己是基督徒啥的。
真的是我觉得太可惜了，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能不能跟他要抚养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你要跟他谈，但是现在目前他把你的所有的这种联络的方式都拉黑了的话，你怎么跟他互动啊？
就是没法互动嘛，就是。
对呀、没法互动，你怎么跟他要抚养费啊？
就是，有两种途径嘛，一种途径就是，小孩子有一个电话手表嘛，可以通过小孩子跟他联系。这种方式嘛，就是这种的话，以小孩子的名义向法院起诉他，支付抚养费。
我觉得在起诉之前，还是私下解决会好一点，因为法院已经驳回了他离婚诉讼的请求嘛，对不对？对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我们不走法院这条路，私下大家能够沟通。怎么样，你们也是夫妻一场，而且呢，我觉得当你们的婚姻出现问题，他觉得啊，你们两个好像是不合适，选错了人，这个错误的价值观， 当时就应该你们两个一起去接受一些辅导，去有人要帮助你们纠正或者是帮助你们，因为其实结婚的头几年是最不容易的，大家要磨合，大家要一起去建立这个家庭的时候呢，都要把自我放下。所以我觉得你们有没有在你们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寻求帮助啊？
是这样的，他是就是刚开始以前的话，2018年的时候也有吵架，也有想，他也想离婚，然后后来的话，他就是突然就是不想离了，然后去接信主了。信主之后发现他就是那种，那刚信的话还挺火热的。他说啊，我说我们可能夫妻可能就是相处方式肯定有问题，要讲牧师辅导一下。他说不需要，我们两人现在你看没什么大矛盾了。不用辅导。然后后面嘛，有矛盾之后，他就是说，反正我们过不下去了，找谁辅导也没用。期间的话，去年的话有找一次，牧师辅导。找的是其他就是教会的一个牧师辅导。然后是两个人是分开的，就是先听他诉说，然后再听我诉说。然后给的建议就是我这边需要就是多包容他嘛，他的那个就是，很多成长环境或什么样也要多包容理解他，然后辅导了两次之后，他后面就不去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到他起诉的时候，然后我们教会的牧师把我们两个人喊过去聊了一次，聊了一次之后，然后就是听听他的想法，我的想法什么，然后觉得没啥问题，然后就是问他，说些东西都没啥用，就问他想不想，在一起生活了，他就是说就是不想生活了，然后就是牧师说那你们就回去吧，然后就这样，
其实不想生活也要生活，你明白吗？我刚才说了，这个婚姻是一个约，对不对？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说我们好的时候他才爱我们，对吧？他是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神。同样的，婚姻也是一样啊。婚姻不是说你们两个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在一起，你们两个不相爱的时候，不喜欢对方或者是觉得不适合的时候，我们就分开吧。这叫做婚姻吗？这不是婚姻呢。一个约是一直到你们死了，这个约才能够无效的。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你们还是年轻人，如果是有适当的人能够给你们一些帮助，给你们一些辅导，给你们一些正确的指引，可能今天就不会走到这个地步。我还是觉得，若是可以的话，你尽量的去挽回你的妻子，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长久的分开，或者是解决眼前的什么抚养费这个问题，这都是暂时的，对不对？
我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抱多大希望了，因为他就是他现在这种情况，他因为他有患抑郁症啊，就是你平时你跟他说稍微说一点什么，他就会往其他的方面想，就是往很坏很坏的方面想这个问题。
他有抑郁症，他有没有吃药呢？
我听孩子说他是有看医生的。
那你就借着孩子鼓励他，就是不单单是看医生，也要按照医生的这个给的药物呢，按时候吃药。抑郁症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借着药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需要有人疏导他的内心。把他的情绪啊，把他的心情疏导一下的时候呢，这个抑郁症好的就比较快一点。对，所以现在目前你的妻子还是跟孩子有保持沟通吧？
那有。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渠道，就是说，借着孩子，你让孩子鼓励妈妈好好的吃药， 就是能够从抑郁当中走出来，他的抑郁症如果好起来的时候呢，他看事情跟判断事情就不一样了。
嗯嗯，
而你自己呢，我觉得你也不要就是一下子就跳到就是现在分居拿抚养费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一家之主，作为一个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她无论怎么软弱，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样去把她挽回过来，让她能够重新的跟你重建这个家庭。为了孩子的缘故也要这样做啊，对不对？
嗯，我是这个想法的，但是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不能因为孩子我委屈了我自己。
嗯，对，他是这样想，但是呢，你就不要因着他的想法而影响了你的一些判断，知道吗？
嗯，
你觉得在神面前，刚才你也讲了，妻子现在有抑郁症，你一跟他说的话，他就往一些很极端的方向去想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孩子能够鼓励妈妈好好的吃药，孩子能够帮助妈妈，就是说让他能够多一点的跟别人倾诉一下心里的问题，让他心情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儿来的。另外呢，你也要相信你们的婚姻也不是儿戏，对不对？
嗯，
所以你要相信神会介入在当中，而神怎么样介入呢？是需要你们邀请神来介入你们的婚姻，让神来帮助你们能够重建这个家庭，好吗？
嗯，好的好的。
嗯嗯，就是不要钻牛角尖，不要以牙还牙，而是用神的爱去真正的建立这个家庭，明白了吧？
嗯嗯，好的好的。
嗯嗯，我们就为你们祷告，求神在你的妻子在你的身上多做一些改变的工作，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
天天运动身体好，
男女老少做得到，
空中辅导响应2024年奥运会，为你带来广播小剧场排球小将，
7月29号星期一开始，一年八集，从运动看人生，从运动学人生，
一起成为生命的得胜者。
王姐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王姐妹。
嗯，
是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师母可以开导一下如何教育我的儿子。
哦，如何教育你的儿子？儿子多大了？
嗯，16岁了。
哦，已经很大了，16岁。儿子16岁，读几年级啊？
今年高考。
今年要高考？
今年中考吧。
啊、
哦就是，
对，应该是中考吧。
哦哦中考啊。
嗯嗯，今年要中考，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老师都说他就是特别聪明，就是不学习，就是被游戏现在捆绑住了吧，所以还在谈女朋友。
嗯，
他以前就是从初二开始，以前在小学初一的时候都是在班里面就是前几名，现在在班里面倒数第一名。
哎呀，差那么多啊。
嗯，而且每次管他的时候就会离家出走，但是走了以后就怕他又出事了，又有撒旦魔鬼的搅扰，又怕他出事了，又要把他找回来，找回来又要把手机还给他。前一段时间还到晚上10点钟把手机还过来，但是现在晚上也不把手机给我们。他以前就是怕他爸爸，现在他爸爸也不怕。我前几天我在说他，我说你如果考不上高中的话，你就去上神学吧。他说我不去，我就是打工我也不去。嗯，我对他说，我说你相信不相信这位神是真神？他说我半信半疑。
他很诚实，很坦白， 因为的确可能他现在不明白， 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要提醒你的就是说，不是孩子没有出路的时候就让他读神学。读神学呢是要他很清楚自己的信仰，而且呢也很有负担，对传福音有感动，有负担，有神的呼召的时候呢他才去读神学。所以呢不要弄错了，不要说孩子考不上高中就让他去读神学，好不好？这是第一个。
我就是说想让他去服侍神嘛，就是说也不是说没有
服侍神
让他上神。
对，服侍神呢这个是心甘情愿的，对不对？不是说你叫他服侍他就能服侍。所以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让孩子明白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让他真正的明白救恩是什么，让他能够自己愿意信耶稣，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他今天明白了信仰，明白了救恩，他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里面他就会继续的去寻求神，对不对？那这个呢 是关于关于信仰方面。那第二方面呢，他现在16岁了，你说他以前念书在班上都是头几名，现在呢就是倒数几名。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开始他接触手机就是上瘾呢？以目前的情况听你说的话，他应该是上瘾了，对不对？
是的。
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从上初一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跟他爸爸在外地打工，等他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都从外地回来了，就是为了陪着他，怕他学不好。但是我们越回来，就是他就越用那种，就是那种玩手机，就是有一种，我就是溺爱那一种吧。就是学习，他不学习的时候就让他写作业，写过以后就让他打一盘游戏。就疫情的时候又每天拿着手机，他在上课的时候都在看着他陪着他学习，但是他每次学习也不拿笔也不拿本子，就是拿着手机就是往自己那一面朝着那手机屏幕。我在看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不让我看，他那时间都在打游戏。就是从疫情那时间嘛，上初一开始的时候就上瘾了。他以前更可恶了，给他要手机的时候要过来以后就像疯了一样的把那家里面的门啊东西啊都随便扔随便砸。
你刚才说他在上初中一年级之前你跟丈夫都在外面打工，对吧？
自从他上幼儿园我们都在外地，他跟着他爷爷奶奶在老家。
哦，所以孩子是跟着爷爷奶奶的。
是了。
但是你们觉得他上了中学就应该陪着他是吗？
是嘞。
但是现在呢你们回来陪他了一段时间，你觉不觉得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你们回来陪伴他会不会有一些反效果？
是了，有反效果。
所以我要告诉你哈，孩子不是说到了中学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去管教他，那个时候你去管教他已经迟了。
是的，
孩子
是他现在都不跟我们沟通，就不说话，跟他沟通的时候就老是一个不说话，就是自己默默的那眼泪直流眼泪，就不跟我们说话。
对呀，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像幼儿园3岁、4岁、5岁，到他读小学1年级到6年级这段时间是他最需要你们，而且呢，也是我们教育孩子的黄金时期。那段时间，我们给他一个正确的教育跟引导的时候，好像一棵小树苗栽在土里面。在他最小的时候，根基还没有扎稳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呵护他，每一天给他养分、水分，让他的根越扎越深，越扎越深，这棵树呢，长得就会很茂盛，对不对？但是 小的树苗，它你把它种在土地里面，你不管它，它的树根或者长得都歪歪扭扭的，等它差不多长了定型了的时候，你再要把它就是纠正过来，那个时候就要费很大的劲儿了。所以从你的电话里面呢，我是很想告诉所有的父母亲，我们教育孩子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在零岁到他上小学之前，零岁到六岁这个黄金时期，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教育他，训练孩子，给他养成好习惯的话，你看你现在很不容易了，对不对？而且
现在已经管不住了，
管不住了。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两位呢在外面打工，你们对教育孩子方面的知识可能也不多，当你们回到孩子的身边，你们用你们的方法去管他的时候，他不以为然，他觉得他不需要你们了，知道吗？
是的，他说你还不如出去呢，说我了，他不如出去呢，他就有的时候就像仇人一样，他就不乐意搭理我，就眼睛见了我就白愣白愣的，就那种，就感觉里面有恨一种。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呢，重要的是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真正的表达他内心的那个感受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现在面对你们两个人，爸爸妈妈，他跟你们没有感情啊，对不对？
是的，
没有感情，再加上因为你们是父母，用父母的权威去教育他，去训，就是有的时候做得不好的时候会说他，那他当然心里面不服气了，但是他现在又小，没有办法就是反抗你们，因为他又要在你们的保护之下成长，所以他心里面内心是有很大很大的冲击跟挣扎跟不满在当中，明白吗？
因为他爷爷他奶奶以前都没有下打过他，也不让他干活，现在一个男孩吧，我在家我也想让他再帮着干活，又让他去学习，又管他，他就感觉呀还不如不在家嘞。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孩子呢已经开始读中学了，对不对？中学生的孩子呢不能像小学或者是像幼儿园四岁五岁的时候，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可以这样教育他的，因为他已经开始进入青少年期了，所以当你要想训练他或者是帮助他能够自理做一些家务又能够好好学习的时候，不是命令他，而是你要跟孩子讲，妈妈很想让你能够学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是要跟他就是跟朋友一样的跟他商量一些事情，你懂吗？那孩子心里有一个数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时候，那爸爸妈妈这样做是为了我好，就是他是希望我能够自理，学会能够照顾自己，他心里面不愿意，但是他也知道已经爸爸妈妈跟我讲了，所以呢他明白，他不愿意做，但是他心里面知道，但是呢你们用的方法不正确的时候呢，一回来你们是觉得我回到你身边去教育你去督导你是对你好，但是你的方法用错的时候呢，反而会变得更不好，对吧？
是的，我是让他去做家务的时候，他老师就答应的可好，就还在那里玩手机，我一会儿就要就是发脾气，他就说为什么呀，为什么让我做呀，他就这样。
对呀、他不明白嘛，我们先要让孩子明白了，解释给他听，这是为了你能够将来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自理，而且呢不是只是念书，也不是只是玩打游戏，所以妈妈才训练你的，那他就知道了之后，他就会，他不愿意做，但是呢他也 知道啊，我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王姐妹啊，我觉得你现在呢，儿子已经16岁了，已经读中学三年级，这三年呢，这三年他已经沉溺上手机了。因为起初的时候你们给他手机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而且教育他的方法也不正确的时候，现在已经16岁的时候，像你所说的，可能反叛或者对你们的那种行为会越来越不礼貌越暴力了，对不对？
嗯，是的。
嗯，
以前也不是那特别乖的孩子，但是也挺懂事的。以前就是去出去吃饭，他老是给他就是爷爷奶奶姥爷外婆夹菜，买东西就是让我们先吃，你不吃就不行。也挺懂事的，越来现在就感觉特别恼恨我们，而且连妈都不带叫了现在。
对呀，所以我觉得你要其实要认识或了解孩子内心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是玩手机，他的功课退步了，但是呢实实在在要帮助他戒掉手机，跟好好的振奋的去努力学习的话，你一定要走进他的心里面，让他能够表达他内心的一些感受，这样从这个节骨眼去慢慢的去引导孩子，帮助孩子。他现在就是连跟你沟通都不愿意沟通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没用了。
嗯，是的。一跟他第一次考倒数第一的时候，他班主任跟我说过，以后他晚上放学以后我就没有发脾气嘛，我就叫他，我说那我们来在房间里面，我们来沟通一下。我说儿子，你这一次考一个第一名，我这样一说的话，他就烦了，就立马就走，我就又开始发脾气了。
那你自己也要留意，你为什么发脾气？
我就想着考个倒数第一名，想跟他好好的沟通一下，没有发脾气嘛。
我问你，
就不理我，就
王姐妹。你为什么要求孩子考第一名啊？
不是要求考第一名，他那一次是考倒数第一名，听他班主任说过以后，我就想给他沟通一下。
嗯，我觉得呢，你先可以问问他，你说妈妈知道以前你的功课都很好，你看吧，你们没有回来的时候，他的学习都挺好的，对不对？
嗯，是了。
对，当你们回来之后呢，他的学习开始退步了，所以呢其中一定是有原因。我觉得作为父母的，尤其是当你面对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你先听听他怎么说。你说妈妈看到你这一次考试考得非常不好，是不是非常不容易很难，妈妈想知道原因是什么，你让他说，不是你说，你明白吗？
嗯，
而且呢你要给他鼓励，对，你要给他鼓励，你说这一次考得这么不理想，已经发生了没关系，我们下一个目标呢就是能够看看能不能再进步一两名的这个成绩，这现在是倒数第一名，下一次能不能够考，班里面有40个同学的话，你考一个35名，这样这个要求就不会太高的时候，他就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嘛，对不对？而且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你是一定可以就是功课越来越好，因为妈妈以前看到你的功课是非常好的，所以只是现在呢你特别喜欢打这个游戏机，这个游戏机呢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打，但是呢如果花太多时间在上面的话，这个游戏机就害了我们，所以妈妈是鼓励你，我没有叫你不玩，但是呢你玩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不要玩太久，太久的话就影响了你的学习。你用这种口气跟他讨论跟商量，听他的心声，孩子不会对你有很大的仇恨的，明白吗？
是的，是的。
嗯，王姐妹，你 你自己呢也要留意你自己的情绪，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的孩子，你不能够常常发脾气，你发脾气他比你发的脾气更大。
是的，
知道吗？
总是老师就是说他，你考看他考了倒数第一还不在努力，这都考升这个初高中了，而且看他打游戏的时候就是说他，你还不在努力，马上考试了，就跟他说他还在打游戏。上一次我就掂着棍子敲他，他就和我打。
王姐妹，
电车就
王姐妹，你听听今天听我跟你讲了这么多，你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吗？
明白了，
好，
明白。
另外呢，我建议你到书店去买一些书，是关于父母怎么样跟青少年的孩子沟通的书，怎么样教育青少年的孩子这一方面的书，你要看，好不好？
好的，是。
你先做，先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先看这些书，然后一个月以后呢，你再来电话，我们再继续的沟通，好吗？
好的。
好，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为你教育孩子的这件事情祷告哈。
耶和华，你时时帮助我，在我里面没有怀疑惧怕。耶和华，你慈爱扶助我，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
离弃我，耶和华。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呢，我们也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听众家人你好。
嗯，我们不单单是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我们也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对吧？
是，是的。
嗯，那宋山老师今天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就要带领我们为李弟兄跟王姐妹祷告。那他们的需要呢，真的是听了之后呢很需要迫切的为他们守望。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宋山老师。
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天父，求你纪念刚刚两位弟兄还有姊妹的需要，他们的情况也是不太容易，特别是李弟兄他面临着婚姻的难处，求助你特别赐给弟兄有盼望，他现在可能就因为破碎的婚姻让他失去了盼望。也是因为妻子他这个忧郁症有着极端的思想，要面对跟妻子的沟通也是很不容易。
是的，
在跟妻子可能要谈离婚的事情上面，他现在就想到的是抚养费的问题。但是神，我们相信你，相信你赐给我们有婚姻，婚姻是一个约，就求你让弟兄他能够坚定的遵行你的旨意，可以持守婚姻这个约。求神你的爱可以浇灌在李弟兄的心里面，求你也帮助他可以从你那里去支取爱的力量。我们人是很软弱，但是你的爱拯救了我们，你的爱非常的深厚。求你帮助弟兄同样的可以用这一份爱挽回妻子的心。
是的，
求神你亲自介入他们两人的婚姻里面，可以重建家庭。求你纪念妻子他的忧郁症，他的忧郁症可能也不太的轻微，求你帮助他可以借着药物还有身边的人失切的关心得以舒缓他的症状，他的心思意念可以变得平和。求圣灵也在妻子的心里面动工，他曾经是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很可惜的没有建立真实的信仰生命，求主你光照他的心，让他可以重新的被你的爱吸引，赐他有机会去恢复跟你的关系。当他们都认识你的爱，有你的爱在心里面的时候，两人都可以靠你去过这个婚姻的生活。另外也求神你去纪念王姊妹的需要，他在亲子的关系上面也是有难处，他有好多年的时间没有跟儿子在一起，跟他的丈夫都在外面去打工，求你的爱去吸引王姊妹，让他懂得怎样才是真正的去爱孩子，而不是去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更是要关心孩子的生命，生命的成长。求你赐给王姊妹有谦卑的心，懂得运用书籍，又或者是现在网络上面很多的资源，可以了解青少年的特点还有需要，又可以跟丈夫有好的配搭，一起跟他的孩子重建关系。求你的爱进入这一段的亲子关系里面，帮助姊妹可以改变思考方式和态度，向孩子积极的给予他有鼓励，建立孩子有自信心，也关心孩子的需要，关心他的情绪，各方面都可以两人彼此放下大家的隔阂，敞开彼此的心门，愿意去分享，可以 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家庭。
是的，
求神你的圣灵光照姊妹的心，检视她自己的脾气，当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她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脾气，靠着主能够一步一步的脾气逐步的减轻，情绪受到控制。求主你怜悯我们，我们能够靠着你去建立好我们的家庭。
的，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Life is beautiful。
喂，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杨弟兄。
时间确实过得很快，都四年了。
是，
四年前我打电话给你们的时候，就是当时是徐老师跟你做节目，就是回来带我们的两个孩子，因为现在两个孩子都在我旁边，跟他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时间里，真的不容易。但是现在我们跟他们的感情确实很好，真的很好。我先让我的大儿子给你打个招呼吧。
哦，好啊。他多大了？
他今年13岁。
好，好，好，好。
叔叔你好。
你好啊，你好，很高兴。爸爸说你已经13岁了，那你现在读几年级呀？
那已经5年级了。
5年级啦。
嗯
嗯，好高兴，好高兴。我刚才听到你爸爸说你们全家人现在都在一起，对不对？
对。
嗯，你开心吧？
很开心。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你告诉我们。
最开心的一件事是我们一家可以团结，来和周师母打电话。
我也很高兴。你真的是很会讲话，你真的很会讲话，谢谢你，谢谢你。所以全家人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打电话过来，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对吗？
对。
师母，我现在给我的小儿子也给你打个招呼吧。
小儿子多大？
儿子今年虚岁，10岁。
哦哦，是是是。喂，你
好。
啊，你好啊。爸爸说你虚岁10岁呀、啊，读几年级啦？
2年级。
嗯，在学习上面有没有什么难处啊？
没有。
哇，真厉害呀、啊、真厉害。我也告诉你哈，我今天能够跟你们全家人能够通电话，这也是让我感到最感恩的一件事情。你开心吗？
开心。自由自在，眼神里充满色彩，清楚生命所
有奇迹，快乐是怎么自然。我让我的妻子朱姊妹也跟你说两句哈。
好好好。喂，朱姊妹
你好。
哎，你好啊，你好。我真的是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全家人在一起真的是很美丽。
回来这几年真的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靠着上帝，真的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不容易，但是你看到了吗？当你不断的努力的时候，这个后果是多么的美丽跟多么的幸福。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那杨弟兄跟朱姊妹，你们两个人曾经参加过夫妻营，对吧？
对的，师母。
对对，我就用2分钟稍微解释一下。杨弟兄跟朱姊妹呢，他们从老家到外面去打工，然后孩子都在老家，但是呢他们听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说全家人不要分开，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特别需要陪伴孩子的时候呢，他们放下在城市的高的工资，然后回到老家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还记得他们夫妻来参加夫妻营的时候呢，也带着很多的问题。夫妻营过了之后呢，他们回去呢也挣扎过很多很多，也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今天我听到他们全家人在这里打电话的时候呢，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为这个家庭感谢神。我记得当初朱姊妹来参加夫妻营的时候，她的信仰还是初信的，好像还没有稳定。我现在想问问朱姊妹，你现在的信仰怎么样？
现在的信仰还可以吧，就是感觉时间上稍微有一点点欠缺吧。
就是你现在是完全相信了，对不对？
对对。
感谢神。
因为通过这些事，真的我感觉上帝真的很奇妙，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我记得在夫妻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相信。
对，我去夫妻营的时候，当时我就是懵懵懂懂，还不怎么相信有主的存在啊。 当我去参加了复兴以后，我融入了这个家庭，我真的感觉这个家庭很有爱，很感恩。
我刚才在让你去肯定这个信仰的时候，你讲的那么有把握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也要告诉听众朋友，他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说参加复兴营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是一帆风顺，这个是错误的想法。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挣扎矛盾，但是在这个挣扎跟矛盾当中，我也知道他们的一些难处，一直陪伴，但是他们终于今天走过来了，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
感谢上帝，也感谢周师母和昆仲辅导所有的辅导老师，真的是很奇妙。你回头想一想啊，我们认识了上帝之后，我们认识了良友电台，认识了昆仲辅导，其实我们很多的家庭都是缺少一个辅导老师，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免费的能够听到这一切一系列的有系统的辅导，真的非常感恩。我跟听众说一句话，每个人都不容易，只要我们能够顺服上帝，完全的相信顺服就可以了。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们的节目呢又接近了尾声啊、我们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两位听众朋友的带导需要，之前也听到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打电话告诉我们，让你的见证也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人，在主里面让我们一起的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愿神祝福您，再 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